所言则未就是由此所言能尽贪等真上现行，未有五种，未不尽持名言起戒差别啊，戒别安那波那言不尽则未言毛华等三十六物名内不尽，以清衣等名外不尽，由是内心所现不尽，非可爱相任持其心啊，这个可以破除贪了。所以你就援助内心上不尽相，一直观观观到你那个看到的不尽相真的如如实实现出来的时候啊，这时候你就那个对贪欲就不见了。因为你所贪的是一个极为丑陋的现象，是不是？那看到一个尸体腐烂掉了你还会贪，那才怪的，对不对？当然人家不同的贪的程度会现出不同的执着，可是如果你能真真实看到你所贪的是一个丑陋像，是一个虎尸流脓长虫这些像的话，你一贪就没了。这不是用想，这是想象的，没错，可尽管是想象的，可是想象到跟定相应的时候变成如实之见，就真的。你想啊，你现在假如你的周边就是一群死人，都是啊，你现在在坟墓里面，坟墓还好看哦，你看到的都是那种已经烂掉了，都是长虫的、身首异处的、整个都浮肿的，在那一堆当中，你还会起贪欲心，那也够天才的，那不可能的啦，怎么起啊？到处都是阴阴森森、恐恐怖怖，整个尸体乱成一堆的，那个你怎么看？修佛精观就是这样。修到最后，不但看这个不尽，一切所言一切都不尽，世间国土所见村庄世间都不尽。所以为什么没有观念弄好修不净观，修到一半过程当中会自杀的，太恐怖了啊！就好像一天日夜二十四小时生活在坟墓里面一样啊！你想那恐怖恐怖，跑都跑不掉，所见都不尽想，哪有时间逃？哪有时间其他一样？怪不得，巴不得赶快自杀算了。所以我们后头会讲，为了不净观的可怖恐怖相啊，赶快自杀的有好几个比丘啊。佛陀那时候就为了因为修不净观自杀的好几十个，很可怕的。你还会起贪欲，你赶快死哦，因为太可怕了，所见一切都是。那你说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修？可以啊，那个只要观念引导而已、啊、观念引导就可以了，就对峙一出来以后贪欲就断了。好，这是一种十位普言亲愿中，其实我们应该言的是亲中愿啊、哦，那因为他方便写的清中院三啊，应该他是写清院中，没关系。次第上是先观察亲人，再观跟我们无关的，再观察跟我们有冤的。等引地色，亦以利安乐意乐啊，即由慈心形象，以彼所言认知其心，名曰原子。就是说我观察我自己所亲近的，跟我无关的见次啊，不是一下子哈。像我们很多人在教这个四无量心，一下子叫你观那么多，那根本不可能。有的人教这种，那根本那不实际啊，一下子就观所有人，不可能啊。观佛像也不是鬼尊一概观的啊。那如果要观鬼尊呢，你最好跟那世尊呢，你也可以在八卦山也观，没有那观、哦、我家大尊不是这样啊，观都是同一个像。因为啊，你一下子缘很广的进的心会散乱，所以那时候有些人观一下子观啊，自己亲中院一下子观，那是不合法的，是由自己亲人里面慢慢观，亲人成就再观无缘的人，那无缘的无恩仇的人再过来再观有仇的人，一次观成再扩展，观成再扩展，观成再扩展，这样才能成就了。所以一下子是笼统观，那个不可能的，那个心会散乱的，对不对？我们看文章，你要一下子这样看，你能懂他意思吗？你当然要一条一条看嘛。所以有的人因为呢粗略这个道理，有时候这样一讲啊，大家修得很高兴，就是啊修情绪的啦， 学修也满足啊，我很有慈悲。可是真正碰到困扰的时候，该跟你打的时候，他绝对出拳头，告诉你拳头该出来就出来。为什么？那不是跟定相应的，那是跟感性相应的。有没有作用？有，可是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啊，当你有跟你产生冲突，根本利害冲突的时候，你都修得来。碰到你的困你的弱点的时候，你该反应绝对反应。所以《金刚经》讲啊，割截你的身体，能不起贪嗔，不起嗔恨，一定是能观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所执相，或者的话，一般人不容易啊。好，圆这个自己的亲中院里面要利他的时候，圆这个相，那叫做慈悲观。当然，这个讲得很简单啊，其实实际细想细讲的时候还很多哈、啊。那这个不是我们只是讲原则的，那以后有机会大家掌握这个原则再细观这个法的话，应该很容易体会。是以心境据说为据说为止，缘缘起者为唯一三世缘起之法，生为法果，除法更无实作业者，实受果者，即一世亦认识其心。就是说你知道啊，我们见到的一切东西啊，都是因缘和合的，和合尽相的，没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实体不变的能造作者啊，就这样。乃至于说有一个真实在承受果报的人，其实你所见到的果法，那果法就是因缘和合的尽相，任何一个法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那个没有一个造作者和一个真实承受者。你说我承受，你找看看，你跟我找出来，你在哪里？这时候能遍观一切法都是缘起生生灭灭的人，就不会被假象所迷，所以能断愚痴。对，所以我就讲说应该多观缘起的人，如果觉得是愚痴的话，应该多看缘起。我知道人家的一个影像来，马上生气的就生气，高兴的就高兴，从来不分别影像，不分别这个观这个境界，什么事情就笼笼统统的，一下子就反应就反应，这叫愚痴。聪明人呢，就影像来，马上就从观察这个头上几个，就像电脑马上分析起，是不会被这个像所骗的人，是智慧啊，对。所以像我们的人反应慢。不然就是看得很快，不真实。佛法的缘起观就是一切因缘刹那之间了然于心，而且一一因缘起都是如实如实地了它，这叫真实的缘起观。这个就不会被假象所骗了。好，缘界差别观，为各个分别分析地水火风空是六界，其缘此界认识其心也。这就有人执着我慢，我很了不起，结果我想你那个在哪里？你那个慢，你执着的一切法能执，我所执的一切法都是地水火风执着的，你的地水火风跟我的地水火风差不多，差不多没什么好慢的。一了解是法的升起相是如此的话，那个慢心就会破。好，再管连阿那波那者位于出入席，有属关门住心不上，住心不善的时候，能其实对治你的散乱心的。再过来，善巧所言亦有五种，为善巧运借住缘起及住会处。运为色等五蕴，运善巧者未能以能了之啊，除运更无我及我所。戒位严等十八戒，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运啊，为无色等五蕴啊，运善巧就是未能了除啊，除运啊更无我所，就是我们是五蕴合合的，这是声闻法，只了是有五蕴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引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在声闻地里面，声闻地里面在菩萨地里面谈的就是五蕴亦空。那因为现在要观察，因为我们执着五蕴合合的，你说没有我，你看我现在在想的这个不是我吗？ 就像那个西方哲学家笛卡尔啊，我是故我在，我为什么存在？不管因为他们这个知识上，你说这个存在不存在，我没办法去否定了，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可能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他产生一个怀疑论啊，就是说我看到不一定是真的啊，对不对？好，可是你在所有的否定，你可以否定一切法，一切我的认知，我的知识，可是你没办法否定什么？否定现在在思考这个吧？你不能否定我，连我这个在思考的我，你不能否定吗？你可以否定我现在看到杯子，你可以否定说杯子吗？真的是杯子吗？你这样一否定，实际上有些东西我会看错吧？对不对？我们经常就说，我真实摸到，你摸到可能是你幻想的哦。所以你可以对一切的外在知识起怀疑，可是笛卡尔就讲说，你一切怀疑，你不能怀疑你现在在思考的这个动作吧？我思，所以证明我在。可是碰到佛法，你思，你跟我讲你是谁，他又会完了，连你都没有。所以笛卡尔那个，当然到最后也有人反对他的，不过至少他因为由这一点上，我思故我在，我认为你思思在哪里？所以因为他认为他执着什么？他是说五蕴合合的色受想行识的四蕴啊为我，对不对？笛卡尔是讲嘛？那我们要讲说五蕴合合的我不存在，连四蕴的我也不存在。因为他以四蕴代表我，那我们要讲说只有身心一切造作，连我都不存在，你只是因缘和合的五蕴和合相而已，没有真实的我。所以笛卡尔那个把我当作那个事，他说那个事只是一个无常生灭的分别力啊，不是真的有一个我在里面。所以笛卡尔这个东西，如果在，但我们现在没办法细分别啊，如果要讲的话，他那个以佛法要破很快啊，所以就找出很多的例子就可以破它了。好，所以最执着无蕴合合的那个我的人呢、啊，我所的人就以蕴住界、蕴上巧破它。界为眼等十八界，界上巧则未知诸界从自种生，即知因缘。好、哦，知道缘起，这个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功能哈、哦。我们现在简单过去的啊，初为眼等十二处。出善巧者，未知内六处为六是真上缘，诸外六处为所缘缘，知无间灭义为等无间缘。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切的认知分别生命的作用，就是由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缘什么色身香味触法为六外那个外六处，外六处为所缘，为我所缘而让我起。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说所缘缘嘛，所缘就是我缘于他而能生这个能缘的心。我看到你，你为我所看，因为你的存在也带动了我的分别，所以能所是同时的。可是在这一个功能上的分别来讲呢，你的存在却也带动我的分别，我的分别分别了你，你的存在也让我能分别。你不存在，我的分别，这个事情的分别力没有嘛？所以你的存在被我所看到，所以说你让我看到了，你说嘿，因为我的存在，所以你看我了，没有谁赢谁输的啊！我在，所以你看到我，我看到你，因为你也在，所以这两个功能是因缘和合，要同时进行。无间灭意，看到这个能缘所缘，意是无间的在那里分别，所以成就了。所以从这里面能看清楚我们身心变化的一些果相，我们就不会被我们的这种认知一切的现象所迷失了。这又是能破除我们的生命的执着。缘起上巧者，未知缘起是无常性、苦性、无我性。啊，初为处者，为从善业生可爱果，是名为处；从不善业生可爱果，为者是名为处。初为处善巧，即如是知，啊，如是知，此即善巧缘起啊，此中差别，此是了知个别之因呢。 又以此等作奢摩他所言之时啊，位于运等所决定下，持任持其心一门而转。当然，这后头这个要谈、比较也是可以谈的、啊。他我们讲出会处啊，最主要是因果之间的关系。你要探讨这样的因要这样的果，善因不得善果就是会处，因果不相应。所以你要能判断一切因缘缘起差别的。之间的前后因果对应关系的，你要能知道善得善果，恶得恶果。如果中间恶生善，善生恶，绝对是你所观察不彻底。所以有些人过去外道，印度外道，有人看到一个人吃牛粪，吃了以后升天，于是他就讲说，要解脱的人一定要吃牛粪。其实他不是因吃牛粪而解脱，是上辈子的上辈子曾经修解脱法，修升天法，这时候才成熟。虽然他吃牛粪，可是不是吃牛粪的力量让他升天，是他在前一辈子的修升天法才升天的。结果因为他禅定力只看到这一段，所以就以为种这个恶因得这个善果，这叫慧处。那就是我们借着这个两个的差别、啊、因所对应的迷惑执着地方不同，产生不同的这个善巧，依这个善巧来对治你的执着。好、哦，你认识于它而转变你的心灵迷惑，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嗯，又进惑所，又进惑者，谓为善伤啊啊，善伤，其实伤就是福啊，福。人字旁的浮动的浮，把它扶住，压扶是烦恼种子及永断种。出所言者，为观欲地，欲地乃至无所有处下地出相啊，上地尽相。就是说，尽我所言啊，我们要尽除我们某一种烦恼。有一种烦恼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欲界。我们要降服我们欲界的烦恼，我们就要观我们欲界烦恼的过失，刚才我讲了，然后观色界，色界的殊胜，这一类的进货就进时进我在欲界的这个层次的货，也有这一层次的，有这种修法。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是就世间法来讲，一般世间禅定，进除欲界的，然后观色界的。净除色界的，就观色界的过失，修无色界的，像一层上去。好，就是下地，就是我们现在是下地，观下地的过，以在观上地的功，上一地的，它地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啊。我们上地，比如说色界的叫上地，下地就是我们现在的欲界。那如果对无色界来讲的话，这变成下地，那无色界变成上地，以上帝的功观上帝的功，那观下一地的果，这样来上来渐渐去除你此所现前所处的烦恼。好，这是一种。那出世间呢，第二所言为四地中无常等十六行，又一次这个就是十六行，这个就不是光只是世间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待的清净这样来说的，是就人生根本的烦恼三界的烦恼来对待的。观人的那种无常苦空，世间你所爱恋的这一切无常苦空无我，来观想解脱的清净。那第二项说的进货所缘有两种，一种是世间的，一个是出世间的。世间的是观禅定不同的境界相，出世间的是观察苦集灭道，他的无常无我苦空，这样一直观上去。嗯，那下面这个文是顺着文，那个我们不要管它了啊。最主要是这样，这个缘啊，就是我们要修的禅定有这几个相，那后头我们还会继续再谈。也就是说，就简单来讲，我们在禅定里面所要观察的影像啊，有方法有这么多。那这个每一个啊，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什么净行所缘、善巧所缘、净惑所缘， 这都是大方向啊，讲的不尽所愿，持名所愿，缘起所名，这个底下都可以再分很多的方便方法出来啊，这都是大方向啊，所以依这个法门可以衍生出很多的法门出来啊，都可以再衍生的，不净观可以分成大不净，大不净观、不净观、大不净观都还可以再分的，慈悲观，慈悲观可以分成什么？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大慈，也是慈悲观啊。缘起观可以分观三世的昏昧缘起、刹那缘起，中又有三种了。那从因来讲，从果上来讲，嘟一直升下来了。简单分是这样。那不管怎么样，依这样的缘、这样的用心，这样才能得利益。所以，刚刚我们过去里面，因为佛陀当初说啊，没那么复杂。可是那时候是善根性的人、高根性的人，你一讲他马上侮辱我。我们现在不行啊，我们要被这依那个文字相得了解嘛，依这种了解才能解脱嘛，修才能解脱。所以我们现在人的根性，假如再不能闻思修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修。所以如果慢慢了解，很多人修好，我们经过这样不断学习，你要知道，所以目前我们的佛法在研传的过程当中，普遍来讲其实都是方便再方便的，味道其实是蛮淡的，跟真实的佛法是距离蛮远的，都是取方便再方便的，既然方便再方便，当然离它的真实味就远，根基越低的越初学的当然是方便再方便的，可是慢慢学，如果一直停留在方便再方便的，那是不会进步的。所以我们这样谈，回头再去看我们过去所修学佛法，你会发觉，哦，原来我们过去距离还蛮远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下手怎么下手，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到此。上到哪边啊？17页。哦，从那边是吧？好，我们这一周下次是三月几号？20号。我们想以后大概就会比较正常了吧。这次刚好是在学院刚好也放假，很多事情刚好卡在这中间，所以今下次刚好碰到可能会到缅甸去一下，去开个会啊，所以说今天时间又调动了，调动了两次，不过我想这是刚开始的，以后可能就会比较正常了。好，那我们今天哈就开始来讲那个，因为这个一路都是在讲那个所缘的境，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禅定啊，作为我们要观察的这种境界有哪些啊，我们一路上已经有讲过来了。那这个剩下第六个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讲完了以后，接着讲第七的时候就讲有关于那个色魔他执跟观的。那目前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部分哈，我想把这个那样好了，不然那个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吧？可以哈。好，我们开始来谈后面的第三解脱道论的。我们最近经常比较流行的叫清净道论，那还有一个解脱道论，这都是属于南传西然那方面的，有关于修行的一些修行道次第的一些论啊。啊，这里面有提到一些东西，那我想前面那一路上我们大概也知道啊，我们要修禅定里面应该选择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对象，像 这等于是顺便谈了、啊，也许可能我看到好像也有一些生面孔哈、啊。不如果有些地方听不懂的话，可以听前面的录音带啊。那我想还是我稍微在时间稍微隔了一点，然后把它再设再综合的讲一下前提的啊，就是前面所讲的。今天会谈我们修行的一种境界啊，我一个对象，就是。像现在有很多的宗教也在流行哈，那尤其是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讲的，佛法弘扬是大家的责任，可是如果不恰当的弘扬佛法，那不是佛法，那是自己的想象的东西了。所以有修有证现在不容易找，那既然不容易找到有修有证的人，那很简单，依经论说。那经论你不能乱讲，也不能依经论你乱讲啊。经论有经论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解法，像现在有很多外道利用佛教的东西，就把佛教的意思自己抽出来乱解释啊，这个也错。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如果你在未来修行上，你想要说很稳定的、很按部就班的，确实在佛法上能得利益的，你显然要知道确实的方法。那我们现在修行都有这份心，可是我们不一定了解哪一个东西才是我们的对象，所以我们在选择一个要修行的那种境界，就是我们心一开始，像现在有人在打坐说啊，我们都不要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绝对不可能的啊。不想，你至少现在想不想的，就是不想的心，是不是想还是想？所以有很多人在打坐里面呢，就不要起念头，就这样都就呆呆坐着。那我说石头也比你好，因为石头都没动念头。如果修到禅定，到最后就像石头这样的话，那也很可悲的。所以像如果不知道修这种法的，修到最后，第一个很产生明显的现象，就是对世间的一个种种现象的观察能力会减低的，记忆力减退。其实很多像我们有时候比较如法的修行，在某些过程当中也会记忆力减退，就是因为你向来对境界的执取的心比较减低的以后，记忆事情的那种能力也会印象不深刻，因为过去我们对某些事情很执着，所以他印象浓。现象就是我们慢慢对现前我们所观察到的境界啊，我们缺少的观察能力，那会产生一个现象，如果心很安定，然后觉得心都不没有动念头，其实都有，不是没有动念头，是有动念头，他会觉得自以为是的，有一种慢心就会起来。再过来，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他对外在的一些对应人世间人的人际关系的对应啊，也消失了，也不会去观察。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宗教学到最后不会做人的，他不知道做人的最起码的观察，我今天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面对什么样的事物人，我应该用什么立场跟人家对应，缺少那一份的用心了，他死守他那个单纯的那个境界，结果他不知道做人了。其实很多的禅定都是这样呆呆的教人家做好，乃是给你一个方法，持咒念佛，我们也都停在那里，就把这种机械性的这样练习把它当作是一个禅定，也因此很多人修到最后会退道心。其实退道心也是蛮正常的，为什么没感应呢？修行到最后没感应而退道心，其实是人之常情啊。那为什么？可是这个在于某方面我们必须要求，之所以你会没有感应，是第一个，你一开始学佛的心态就不是很踏实。那你说我没有碰到善知识，自己求啊，自己深入啊。像我们父母没有留下财产给我们，都还知道会赚钱，那我们现在没有善知识引导我们学佛，为什么我们就停在那里等着？如果你把生死的事情、把解脱的事情、把利益众生的事情当作很重要的话，你自然会进取，会去想要知道修行方法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一定很明显的掌握，就是说今天我开始修行，我一下子完全都不动念头，那是不可能。那我的心必须要在哪个地方用功，念佛是一个方法。可是光只是这样念吗？就叫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你以为解脱就在音声，在那个四个字阿弥陀佛？如果解脱是在阿弥陀佛四个字，阿弥陀佛贴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解脱啊？对不对？可是阿弥陀如果贴在这个纸，纸在一烧，哎，连阿弥陀佛也被烧掉了。那个音声，哎，录音带听了，那结果因为录音带经常放出阿弥陀佛的声音，说录音带也解脱了。如果你认为音声可以解脱的话，哎，这样听起来音声不解脱，文字不解脱，那我这个用心的呢，阿弥陀佛，我这样呆呆的这样念就能解脱，也未必吧。那到底是，既然阿弥陀佛是我所要援助他作为我的对象用功的一个对象，可是难道就这样一个哎嘴巴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一个音声起来就能解脱了吗？那很明显就是我们不了解佛法了。可实际上我们现在假想，我们来想想，实际上在整个我们现象里面，真正用心知道和修行佛法的人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不多。我们就认为呢，念阿弥陀一声就可以往生，能不能可以？可是如果你就学鹦鹉这样阿弥陀佛会往生，无有是处。阿弥陀阿弥陀叫呆呆的，乃至我们现在找一个都不认识阿弥陀佛的，哎，请个反正念阿弥陀佛嘛，那我们就多请几个工人啊，我们有钱嘛，你来我聘请几个雇员过来，你们不没有其他工作，就是整天念佛，念完了，因为我钱多，我给你高薪，整天就在我家念佛，你的职业就是一天八小时念佛，那我们就这样一直修修修就能解脱了。对那个完全无心的人，念阿弥陀佛一样，对不对？所以念阿弥陀佛，通常有念阿弥陀佛，它是我们的境界。可我们不知道境界跟我们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境界一直先停在那里，停在那里。充其量念佛念到得定，然后下一部分没有了。那时候我们要发愿，我发愿赚大钱也是愿哦。你的为什么你的愿就可以，我的愿就不行？那你说因为有阿弥陀的愿，那我有上帝的愿不行吗？上帝要救度我啊。如果单单纯纯是靠这种数之于外在的种种神秘的力量来让你解脱，我告诉你，那跟外道一样，这绝对不是佛教那种觉的。是，所以我们今天援助一个对象，就是以这个对象为方便，借这个对象为我们下功夫的地方，以便你了解我们的身心活动，从这个身心活动扩展到一切世间一切法合，原则这样来，佛法就是这个原则。绝对不是迷信你这个对象能帮助我怎么样。那你说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那时候是法藏比丘，你认为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是念哪一尊佛？一直念。好，那最早的那个佛成佛之前他是念哪一尊佛？没佛好念，光用念的就能解脱，没这种事情。所以念佛为什么能三根总备，就是念佛是一个音声，念佛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动作，对不对？借着念佛跟佛的音声跟诸佛菩萨的愿是个感应，没错，会感应。最重要是念佛的当下知道身心的变化。所以我们经常念佛念到彻底的时候，念而无念了，还在念，可是无念。这当然讲究比较高的层次啊。那为什么能知道？这不是用嘴巴像绕口舌说念而无念，无念是念念是佛，生生是佛，可是又无佛可念，只是在绕口舌，那不是这个意思的。实际上从我精心的去观察我自己念佛的现象里面，知道原来在这个动作当中，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我，
我们完全没有对象，始终不能认识自己嘛。所以胡舒席华也是这个嘛，一个是靠音声，一个靠呼吸啊，一个靠不净观，有时候靠种种颜色，方法很多的，总是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运作过程除了让你解脱之外，还有一个附带功能，就是就你现在容易产生的烦恼障碍还有对治作用。所以你要选择这个，就是这个方法终极目的能让你解脱，可过程当中适不适合你的根性，若不适合，不对称你的话，不相称的话，不相称于你的习气的话，修一修，一般人高根器的人是在任何法门里面可以得解脱，很多人多数人在很多不恰当的法门里面被佛法本来是利益你，你反而被佛法所淹没了。你说佛法不是无上解脱的法，怎么会淹没你？佛法一切都是方便的，究竟的东西拿不出来了，凡是说出来的都是方便的。既然方便，就有契不契机的，不适当的方法就是不适合。所以琢磨，那有什么琢磨？琢磨就很简单嘛。琢磨的不要讲的那很怪了。琢磨学佛以后很傲慢，学佛以后不知道尽人的本分，学佛以后很多该尽的责任没尽，就是琢磨了。学佛以后该吃饭不吃饭，该睡觉不睡觉，琢磨，这个也可以讲琢磨，人不正常了嘛。琢磨不一定要一定要有魔在身上，凡是借着修行方法，结果不能提升你的觉性，你的智慧，反而蒙蔽在里面的，就都叫做琢磨。现在他知道琢磨是什么，所以其实琢磨的很多，我就知道学佛琢磨很多。因为他没办法透过学佛又开启他的智慧，更加认清楚现在未来的根本目标，现前我应该所作所为，可是这条路究竟目标是到底该做什么，我所说一切缺少对事情的观察了，反而因为听到很多的佛教的道理以后，对很多东西产生很多的禁忌，对很多东西不明就理的就这样接受了，就养成这种老是不明就理就接受的那种，喜欢接受人家命令式的这种指导的话，没智慧。佛陀在教育众生的教育他的弟子，经常是要你去想的，你去好好思维，就欢喜信受，啊，依教奉行，都是依教奉行。为什么依教？依你讲的，不是说教的是那个道理哦，依那个道理再去思维去纳受的。所以佛法绝对不是一味的给你一个结论，然后你就去做，那是对。有没有这样的教法？有，那是对初期的、初学的乃至信行人的根基比较低的，讲他也听不懂，也无法推论，干脆给他一个结论式的答案就好了，不要讲推论过程了。其实佛法最重要的是那个思维，透过这样的思维，让你从很多的教法当中，让你自己会去观察了，就这样。佛陀给你答案永远不是你的答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个对象？我们一定要掌握我们要修行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跟我们的能观的和所观的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一定要掌握很清楚，或者这样修下来，修一辈子停在原地就是原地，这很重要哦。很多人一修行用功，那死不上力就是死不上力，他跟你无关了、哦、哎。好，这大约讲一下，因为前面已经讲了种种的我们要禅定的一个对象，语言的境界是怎么样。好，我们这个说它是起名相，是名起相啊，名什么叫做起相？起之相啊、哦、有两种，谓取相，比分相因何名取相？若坐禅以不善心现观曼陀罗，从曼陀罗起想，如以虚空所见，或时远或时近，或时左或时右，或时大或时小，或时丑或时好，或时多或时少，不以眼观曼陀罗，以作以方便起相者名取相。也就是说起曼陀罗，所以曼陀罗就是你的一个对象，那对象谁你的？ 你当然看你修什么法门，你的师长教你什么法门，那你就依他来修。刚开始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取阿弥陀佛像好了，要观佛像最好观一个你认为庄严的，你不要去观那个不庄严的佛像，你不要勉强了、勉强说啊，因为佛像所以不要起诽谤。有些人乱画佛像，我上次好像有讲过，乱画佛像不能乱画佛像。有的人没有学到，你乱画佛像，人家要毁掉这个佛像也不方便。可是其实不庄严，看起来是很难看。那我们又想，我们人呢、你说佛像没有差别啊？佛像是没差别啊，那个东西是物质化的东西啊，差别是你啊。你如果有挂碍，就不要看它。你这样，让你何必虐待你自己？明明知道对活菩萨比较不恭敬，可是看到就不高兴。所以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家里的那个佛龛啊乱摆呀、平常就灯不点亮，故意点那个红的，那小小一张，看起来很可怕的。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不敢去上楼去烧香。对，尤其我们的祖父母那个相片一晃着，那个要是不开灯的话，看着乱恐怖的啊！这讲实话啊，那自己的祖父母，实际上小孩子就看了那个，知道他过世了嘛，那个眼睛又走到哪里好像看到哪里，你走这边他好像也跟着看到那边，奇怪，那个拍得很赏好，又是用画的，那走到哪里跟很可怕。其实这种不恰当了，香就要烧，这一整年都不要擦，就要等到你除夕那时候才来擦这个香。怪不得人家说啊，梯楼，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乡下经常那个楼也修起来啊，换楼功能的，有一些，可能因为烧起来，可能有什么坏事。我说为什么这么稀奇啊？他说，画出来你很简单，只要把那个香灰全部倒掉，换沙换米，看它还会不会烧。如果再烧，就当作真的有那么一回事，看它还烧得起还烧不起。因为你那个香灰差很多，它累积的那些温度、那些可燃物在那么多，当然会烧起来啊。想不烧都还很难呢。很多人就迷信在这里，是。所以其实像我们嘛，取一个像，不要随便的那种不清净像。那最好的像就是你看起来你很深，就是。一看就印象很深刻，讲一个不再粗俗的，看到竟然美女就每次回去就想到那个就是，很现实咯。你要看到，你看到马上像就抓住，庄严像、清净像，一看就抓住，那闭上眼睛像就糊出来，那还是模糊，慢慢从一点上观。观到他像就糊出来，就是说我刚开始是睁眼看，看完了以后修行绝对不是睁眼睛看的，看完看清楚，闭上眼睛，以你的意念去想出来。禅定一定是跟我们的意识，不是跟我们的眼识相关的，不是眼耳鼻舌，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所以看了以后就闭上眼睛想出来，那这个像一定要是你很欢喜的。所以你自己本身修的阿弥陀佛像或是观音像，一定是你选择一个你觉得由自内心赞叹的那个很恭敬欢喜的像，然后沿着它闭上眼睛观到最后那个像开始现出来的像，慢慢也会跟原来的像不一样，因为那是跟你的心已经夹杂你内心的成分在了。刚开始借眼根跟意识分，到最后就是纯粹意识，所以纯粹意识的时候所看的像却不完全是你看到的。所以当你修到阿弥陀现出来的时候，其实不是你那一个佛像的佛像出来的，是另外一个已经是以你的定心相应的像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在取像，到最后你的闭上眼睛不以眼观曼陀罗的时候，它还是那个北分相底分相可以起啊，我就在他座椅方便取像，那个像就跑出来，就是这样。所以你念佛念阿弥陀佛，刚开始我们是念，你看我们在念阿弥陀阿弥陀，我们嘴巴很劳累的，可是到最后这个就闭上了，闭上了以后就变成意念念， 所以我一直好几次在强调，念佛念到要能一心不乱，一定要学会意念念佛，这个也很少人讲啊。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开示，当然也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其实最主要为什么都不提到这一点，因为不能了解所谓的禅定原理，其实关系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为什么都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其实在修，很可惜，以那种精进力，如果方法对的话，要跟佛法相应啊，其实是很快的，哎，其实是很快的。所以你看到，你念佛念到，你如果始终还是靠着五根眼耳鼻舌身在念的话，基本上他心是散乱的，他没办法跟定的意识相应。所以你念完念到最后，你取什么相？你那个取念佛相。所以那个念佛的时候，纯粹是一不是靠舌根了，变成靠意识的念佛相出来，就绕无念而念，它自动一直念影像出来。就像我没有看眼睛，没有看那个佛像，佛像跑出来了；我没有嘴巴，没有念，它可是它就浮出来，就这样，是这样。好，就取相啊，你所取的那个相慢慢跑出来了。从彼作多故，彼分相起，名彼分相。若作意时，随心即现，挥剑曼陀罗，后生心念啊。但作心闭眼，如先所观。若眼作意，意即眼见。若近左右前后内外上下，亦复如是。随心即现，即为实为彼分相。就是说，我们刚才取相，就是说我看阿弥陀，阿弥陀的相表抓出来了。那这个只是你抓出来，到最后分相出来的四相，就是相似的四相。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四相？就是你看到的同时，慢慢已经趋向跟定相应了。这时候已经抽离的，慢慢抽离你感官所看到的那个相，而是纯内心的相出来了。内心的相，所以你说念佛，有的人念阿弥陀阿弥陀，临终的时候硬冲，那是。因为平常没用功的，到最后才只好要赶快哦。否则的话，你如果平常就练习很好的话，到临终的时候是怎么样？点点，哪有那么劳累？他都已经重病了，你叫他开口念，不虐待病人吗？是，那时候已经很苦了，你叫他开口阿弥陀。那时候其实，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往生很笃定的话，就必须要随时练习到。在烦恼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念头一起不起音声。